心啊，再次在这里见到大家。自上个星期呢，上个星期不是上个星期，是自上两个星期，我那次在这里讲述关于基督君王主日那场道之后呢，很快呢就踏入到这个降临期的一个时刻。今天是降临期第二个的主日。降临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节日。降临期是指几时的时间呢？其实是指由圣诞节去推前数算的一个，即是四个主日的一个时间。在这四个主日的时间呢，这个期间呢，教会传统教会呢都会以四个，就这四个主日啦，有四个不同的主题去帮助我们一步一步去带领我们呢，去为这个圣诞节的来临呢去做出一个好好的一个等候啦，同埋一个预备咁嘅。咁呢四个主题呢分别就係警醒啦，悔改啦，喜乐啦，同埋平安嘅咁样。咁而当中呢，今日係第二个主日，作为降临期第二个主日呢，今日嘅主题信息就係悔改，为咗迎接呢个真正嘅君王去降临嘅临到。我们的生命是要首先去被洁净啦，被更新啦，被调整啦，好让呢祂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去有一个位置去掌权去作王的咁样。咁今日就是同大家去阅读这个悔改中等待王的降临。今日我们会读的经文呢是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十节的咁样。咁一阵我会带大家去睇啦咁样。咁少少嘅介绍就係佢呢係一个好美丽嘅一个盼望嘅宣告嘅图画嚟嘅。第一阵我哋会一起去睇到呢，当中係讲到神国度嘅彰显啦，圣灵多而有多嘅充满啦，公义和平呢係遍布全地，一个好靓好靓嘅画面嚟嘅。甚至第一阵我哋睇到呢，连最凶残嘅豺狼啊、野豹啊，都会同啲绵羊、山羊一起去居住而冇伤害嘅一个好美丽、令人好向往嘅一个图画嚟。咁然而咧，呢、这个盼望嘅图画咧，唔系写喺一个喺当时嚟讲，唔系写喺一个好顺境啊、好繁荣嘅当中，而系写喺以色列历史当中最黑暗嘅时刻。喺嗰阵时，嗰啲领袖好腐败啦，国家被审判啦，人民系离开咗神啦，整个民族咧喺圣经描述咧系被神咧系，即系佢话神用斧头咧象征住以色列后一棵树咁样啦，要劈到佢咧，劈到得翻个树等咁样嘅一个画面嚟嘅。我哋睇一阵就会睇到。咁然而呢段经文同悔改又有咩嘅关系咧？咁样，原来呢段经文同悔改系一个好深切嘅关系，因为原来神最美丽的国度不是在一个很强盛茂盛的树里面展开，相反而是在一个劈到剩下得一个树等，无力靠着自己去成长的一个树等当中，神就要在一个破碎里面去诞生，那个盼望就在当中去诞生，唯有在悔改之后我们才迎来真正的一个更新。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去看一个信息。的而且确，每年其实都有圣诞节嘅，我哋每年都有圣诞节嘅。但系节期嘅意义唔系叫我哋好循例地咁样去过咗去就算。正如好似圣诞节咁样，其实每一年圣诞节嘅度过，其实就系意味住咩呢？其实就系意味住距离基督再来啊，我哋要迎见主面日子咧，又近多咗一年噶啦。一年的圣诞节过去，其实就意味着我们要迎见主面的日子又近多了一年。那过去的这一年，我们又怎样回应这个真相呢？节期是不应该因循地度过，我们在地上面的年日也都不应该因循地去度过。降临期也都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其实我们不是在倒数的圣诞，倒数的圣诞，而是在这个时刻再一次让神的真光去审视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
究竟是不是真的已经预备好去迎接这个主，好像那个童女的比喻一样，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就好预备这样去迎接这个大君王这样。我们是不是愿意被神去修剪，被神去洁净，使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有一个成长，一个生长的空间。我们在接住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去思考一下这个降临期，这个悔改对我们的意义。在信息之前，让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父神，好感谢你，你在二千多年前，你道成肉身，亲自来到我们的当中，去告诉我们知，你对我们那份爱，你对我们那份的无条件、无微不至的那份爱，你让我们能够有条道路，重新的一条道路能够走到你当中，让我们能够可以归回你当中。主又让我们再一次的藉着降临期的信息，能够再一次的去思想翻你道成肉身，你对我们当中的那份的意义，又让接住下来的时间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再一次的被你所感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灵赐给靠，阿们。好，谢谢。今天会跟大家一起阅读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十节的。如果看到荧光幕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读了好吗？一二三，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如牛一样，吃奶的孩子与撒在委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耶和华即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立做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谢谢大家。在以赛亚书啊，这个是一个很美丽的画面，我们看到豹狼啊，同山羊绵羊一起同我，连小孩子咧去嗰个毒蛇嗰个洞口里边咧去搞啊去玩咧都不被伤害，一个好神奇嘅画面。其实呢个第十一章咧唔系贸然突然咁样插入去一个独立存在一个好靓嘅一个诗歌嘅，呢个其实系承接住以赛亚书啦啊第一到第十章嘅一个黑暗同埋重击而嚟嘅咁样。以赛亚书的背景，成书背景是讲一个怎样的画面来的呢？样原来呢，在以赛亚书当中，你打开一个书卷，第一章你已经看到了。其实他一开始劈头，神已经跟以色列人发出一个很严厉的指控，跟当时的以色列人发出一个很严厉的指控。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叛逆我，牛啊认识主人，驴啊认识主人的槽，但是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所以可见呢，其实以赛亚书这个成书背景呢，是当时候的先知呢已经面对着一群呢已经是远离神啦、叛逆神心意的一班以色列民。 嗰陣時候發生咩事呢？如果你有興趣，你自己打翻開整個以賽亞書第一至十章，你就睇到，其實當時候所描述緊嘅境況咧，係講緊以色列佢裏邊嘅國內咧，係啲領袖好腐敗啊，社會充斥住嗰啲不公不義啊，百姓又遠離神咁樣，呢啲問題咧喺第五章，尤其以賽亞書第五章咧。嗰、那个系一个好出名叫做葡萄园之歌，其实嗰个位置咧，佢成章都系噶，以葡萄树、葡萄园咧去形容住以色列嘅腐败。里面讲到就系咧，神啊，佢系一个好精心去栽种啦，好细心去看顾啦，指望呢个葡萄园、葡萄树咧系结出好果子嘅。但系偏偏咩咧？偏偏佢系结出咗呢个野果子，咁就显示咗咧，以色列咧。在神面前一个很败坏很不忠的一个状态。而去到第十章，去到第十章的时候呢，神他对以色列发出什么的宣告呢？这样他预告以色列呢，就告诉他呢，就说呢，神呢在当时候将要兴起一个很强盛的亚述帝国，就会做什么呢？就好像个斧头这样，就去审判的工具这样呢，将以色列呢如同树木去被砍伐下来一样。他说什么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要以荆棘去削去这个树枝，长高的都要被劈下，高大的都要被伐倒。这样他就是这样去形容这个整个国家将要砍到怎样呢？砍到剩下一个树等，得回一条命在这里，但是他就总之什么都没有，上面所建造的一切的都要被这个斧头亚述帝国砍到什么都没有，以色列要进入一个很深的一个黑暗和破碎的当中。而就在这个境况，第十一章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那段经文，十一章就出来了一个很美丽的一个亮光，神告诉他，他从来都没有放弃他的子民，他要应许的就是，即使在一个毫无盼望的树等当中，他都要重新兴起一个君王，他要以灵去充满住他所拣选的仆人，要藉着他建立一个公平、一个公义、和平的一个国度，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去发生。所以接着我们就去看了第一点，破碎。经文他一开头呢，他就说从耶西的本呢必发出一条树枝，一条嫩枝。他这里没有，这个和合本就说枝子这样但其实他如果原文去看回的话，其实他这里是说从耶西的本呢是要发出一条嫩枝这样。那什么叫做耶西的本？耶西又是谁呢？这样咁原来咧，根据撒母耳记上咧第十六章嘅记载咧，耶西佢唔系咩君王啊，又唔系咩贵族，佢只系一个好普通、好普通嘅一个以色列一个伯利恒住喺伯利恒嘅人咁样。咁佢有咩特别咧？原来佢特别之处咧，就系佢咧，佢却系以色列上咧历史上咧最显赫嘅嗰个君王大卫王嘅个父亲。耶西就是大卫王的父亲。而本的这个字呢，本这个字呢，如果你呢有你自己和合本圣经呢，可能他都有个备注。他就说本这个字呢，原文呢也都可以解作等，树等，即是树等就是这嚿嘢啦，就是劈劈劈劈到就得返个等咁样啦，咁呢个就叫树等啦咁样。咁其实呢句说话呢，正正就是讲咩呢？就是当以色列当以赛亚先知去宣告耶西的本呢必发出一条嫩枝的时候呢，其实呢一方面就讲緊大卫王朝呢的衰落啦，另外一方面呢亦都是讲緊呢要剩下这个生命的根部，就是以色列呢他所有政治啊、宗教啊、领袖、军力、信仰全部都劈到得返个等啫，得返生命的根部咁样嘅啫，咁样。咁另外一方面呢，其实都预告緊呢以色列所应许嘅君王呢，嗰个救主基督呢将要喺耶西佢嘅家族当中去诞生，就是一个咁嘅意思咁样。咁而作为人类嘅社会呢，作为人类社会，我们其实都喜欢建立多个破碎的，我们没有人喜欢破碎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都希望嘛，什么呢？就是我们所付出的努力，我们所付出的努力能够累积，能够成功，能够往上一步一步地去堆叠出来。我们是没有一个人呢是愿意喜欢见到自己辛辛苦苦呢所建立的成果呢是无端白事呢被去拆毁，被去击碎这样。即是我们没有人喜欢破碎的，我们喜欢一些努力能够可以累积下来这样的。咁然而，从人眼中咧睇嚟咧系破碎，系失败。但喺神嘅工作当中咧，破碎咧却系神工作嘅一个开始。我哋谂下知系咩咧？这个世界哦，其实人咧系可以建造好万丈嘅高楼噶。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呢个科普啦咁样。其实以人类而家嘅建筑技术咧。在当今啊，即系而家咧，世界上面最高的建筑物咧，系喺边度咧？唔系嗰啲即系北上海嗰度好高噶啦，咁样。但系我 search 翻咧，原来而家最高嗰个咧系喺杜拜，喺杜拜叫做哈里法塔啊，咁样。咁佢高度咧足足已经去到828米，系2.5倍嘅东京铁塔咁高，系巴黎铁塔嘅2.76倍咁样。咁虽然係咁啦，或即使其实都已经其实都好高啦，800几米，你想象下咁样。虽然係咁高咗，但其实如果我唔讲嘅话呢，可能你未必都知道呢座塔嘅存在。即虽然係世界上面最高都好啦，都係好名不经传。点解咁讲呢？就係因为原来人嘅目标呢远不在此。其实人类係仲想兴建更高更高，所以即使828米都好啦，都不足以令人类嘅社会係赞叹。人係一直追求一个很宏伟、很高度的一个成就，但是这里揭示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若然我们所建造的根基不是植根在对神的敬畏当中的话，即使建造在最高的位置都好，外表几咁令人赞叹的成绩看似辉煌都好，里面都可以是很多千疮百孔、很多罪恶和骄傲交织的温床。这个就是一个人类好喜欢建造，但是建造的背后，我们可以动机不良的时候呢，其实虽然外表很辉煌，但里面都可以很多罪恶和骄傲的温床。而更恐怖是什么呢？在我们可以建造的很多东西当中，更加恐怖的就是如果这些黑暗呢一日未被揭露啊，一日未被公开的话呢，永远都会以某种方式呢不停地去扩散，不停地去生长，不停地毁坏好多好多好多的生命。正如好像以色列这样，神如果若然呢继续容让他们哇靠着自己自强啊，靠着用他们自己所谓的方式领袖啊仪式，心里依然刚硬，他们所犯的罪呢是可以一点代价都没有这样去进行的话呢，这样是会令到什么事情发生呢？一方面呢会令到当时候的社会不公不义的破坏是更多更多的展露出去，走向更深的不义。而另外一方面，他们永远都不会见到神的恩典，神对他们真正的心意。这个就是为什么建造可以很辉煌，但是只要里面那些黑暗东西一日未被揭露的话，一日都会蚕食很多很多生命那个恐怖的地方。所以没错，破碎是很难受的，破碎是很难受。但有些时候呢，是真的唯有破碎，唯有出到破碎，我才能够不再依靠那些错误的安全感。以色列的问题，在当时候的问题就是不断依靠着那些很错的东西，而藉着破碎，神就将这些全部剪除，好让他们都能够见回到神在他们当中那个位置，神才能够真正在他们当中去掌权。弟兄姊妹，神有没有曾经在我们生命当中过去日子当中做过类似的事去对待我们呢？是的，我们都不喜欢神去拆毁我们心目中觉得很重要或者我们揸住很重的事，但是神过去有没有曾经藉着破碎去打破我们的骄傲，去磨掉我们的倚靠，去拆毁我们的偶像，去截断我们对于错误的那份追求呢？没有破碎就没有悔改， 因为冇代价，冇代价点解要变啊？但系冇破碎就冇悔改，而有悔改就有真正新嘅开始。往往喺我哋最破碎嘅地方，嗰度就系佢工作得最深嘅地方。今日悔改嘅主人，我哋都可以再一次去谂翻，我哋生命当中有冇一啲自我嘅堡垒需要被破碎呢？我哋又愿唔愿意亲自向到呢个主嘅面前去承认，主啊，我唔能够，但系喺你里边凡事都能。愿主去帮助我哋破碎。第二点，重生。破碎固然不是神他自己工作的终点，这个是要为着他更新所要做的工作腾出的一个空间。所以接着在这个树等的画面之后，神就已经在经文当中给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盼望信息告诉他。他说就是什么呢？即系藉住呢个耶西嘅本所发出嚟嗰一位咧，神要藉住佢嘅灵咧，要一切从佢里面所出嘅咧，都要有七重好重要嘅一个特质，七重好重要嘅特质。咁咩七重好重要嘅特质咧？第一个特质，经文话佢话咧，耶和华嘅灵咧必住在他身上。呢句说话咧，其实系好重要嘅。佢唔系讲紧话嗰个尼赛亚嗰个救主，即系佢话从佢而嚟嘅一切咧，唔系偶然得着神嘅能力。佢话咧系神亲自要以灵去住喺佢里边。呢、这个就系嗰个特质，就系、是、嗰个同在同行，要直情系住喺佢里边嘅一份嘅应许。而随后嘅六个特质咧，经文咧都用咗三组嘅形容词去表达。第一组就用咗智慧同埋聪明。智慧同聪明是讲什么呢？智慧是讲判断，准确判断万物的能力。而聪明就是那些能够看透事物核心的那些洞察力。那这件事呢，其实呢如果你看回以赛亚书前十章呢，其实这个就是正正以色列人在当时候呢所欠缺的那些东西。以色列人一直都是凭眼见，凭感受，凭他以为自己的聪明去作出一个选择。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令到他走上一个很叛逆的一个道路。但当神的灵去重生我们的时候呢，他就说他第一个要更新我们的部分呢，就要更新我们的思想，要让我们能够不再是单凭直觉啊，单凭我们的喜好啊，单凭我们的情绪去走，而是呢我们能够在混乱当中呢去寻求他的真正的心意。所以这里呢重生呢，所谓智慧和聪明呢，不是讲怎样去变得更加熟悉的事情聪明，而是我们怎样能够用神的眼光去再一次去看待这个世界。这个就是聪明和智慧的重点。第二对，就是讲紧谋略同埋能力。谋略同埋能力，谋略系咩呢？谋略就系我哋能够有一个决策正确行动嘅一个特质，我哋能够可以有一个决策正确行动嘅一个特质。而能力就系讲紧我哋能够将正确嘅事能够彻底地去做到做好嘅一个意思。即系谋略同埋能力就系一方面能令到我哋能够策划到一些正确的行动，而能力就能够我们有能力去将这些正确事情做好。其实我们很多信徒基督徒都有一个很大的张力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往往都很多时候知道的是很多，但是做到的是相对我们知道的远远都是差很远很远的距离。但当神的灵，他说当他重生我们的时候，重生我们的时候，他更新我们不单止令到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正确，什么能够策划到去做正确的事，而且他更应许我们就是能够在他的恩典当中去活出这个真理的那份的力量。在有很多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什么是正确，什么是怎样去做，但是其实我们要知道更多的一件事，就是其实能够做到属于神的标准，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圣灵一次又一次去带领我们能够胜过每一次的难关。所以这里重生的不是讲的，即不单单只是讲头脑，而且更加都是讲的让我们生命是有能力去顺服神，去跟随神，去实践祂的意思。去到第三组，知识和敬畏耶和华，对于神的一份敬畏。 为什么知识和敬畏神是一对呢？是一对的用词这样呢？因为原来在知识这个字眼呢，在圣经当中即所用所表达呢，不是讲资讯啊，一些学问那么简单，即是他不是讲这件事，他当中所讲的是一份的认识，是一份关系，一份的亲近，即是你即是能够认识那份的即认识那个对象，那个就叫做知识这样。那所以这里的对象就是讲的，即是我们要对于神的那份的认识，那份的知识，知道他是一位怎样的神。而当你真正认识神的时候，你的心就会产生一份的敬畏。敬畏都不是讲的害怕那么简单，而是讲的你的心将神放在一个最高的位置，你愿意去顺服他的道路，愿意去活出正直，远离罪恶，愿意与生命去荣耀他的这份的举动。所以知识和敬畏这里不是讲的一个宗教的行为，即是你不可以什么买六合彩啊，不可以打麻雀赌钱什么，那些不是讲这件事，不是宗教的行为那么简单，而是讲的你在敬畏神当中，你将它摆在高位，你愿意将它成为你的生命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标记，就是讲的这样的事。所以简单而言，如果总结这七组的那个核心那个特质的话，这里就是讲其实重生是一回什么事呢？就是讲神呢要一步一步这样去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从思想啦，到选择啦，到这个力量啦，到内心的方向啦，一步一步让我们由内到外这样去更新过来。而当生命被圣灵去重新塑造的时候呢，果子就会自然去流露。这个不是说外在怎样硬去支出来的行为，而是内里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去更新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个自然活出的一个生命。所以破碎，如果若然破碎是叫我们重新谦卑回到神面前的话，重生就是讲的我们要重新这样被祂塑造，藉着圣灵的内住，我们逐渐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聪明啦，有谋略能力啦，同埋有知识并且敬畏神嘅人。呢个唔係我哋瞬间能够达到完美，甚至我哋可以用一生嘅人嘅功课慢慢咁样去做。正如保罗，即使去到好后期，佢都话：我都唔以自己为满足，我都唔以自己呢个地步为满足，我仍要竭力去追求。我哋都一同一步一步咁样去被圣灵去带领，一步一步去走上呢个塑造嘅一个旅程。咁完咗塑造之后，咁我哋系要做一样点样嘅事呢？咁样第三点，活出公义。呢个画面先系最震撼嘅一个画面。当破碎令到我哋再次回到神嘅面前啦，重生令到我们能够被圣灵更新之后呢，他说神所命定的救主基督呢，必要以一个公义和信实去审判善人恶人。当一切的公义秩序回到他的心意当中的时候呢，神呢就在接住下来呢，就给我们见到一个很难以想象，令人难以想象的画面。是一个什么画面呢？这个画面我上网都很难找到，所以而家好彩有 AI， 我打咗成段第六节到第八节，啊 ，gen 咗个咁嘅图俾我睇喎，啊，好劲啊！有个咁嘅图，经文俾我哋睇到一个好令人难以想象嘅画面，话咩咧？豺狼与绵羊同居，豺狼与绵羊同居，豹子同山羊咧又要同卧，狮子啊！都要好像牛咁样去食草啊，咁样跟住，然之后咧，婴孩咧仲可以喺蛇个洞里边咧去玩啊，咁样。呢个唔系一个童话故事，即系唔系话你打开迪士尼边本书或者睇边套剧，然之后 Final Destination 最尾有个 Happily Ever After 嘅嗰个画面，唔系讲呢样嘢。呢个系实实在在喺圣经当中，终究要话俾我哋见到嘅一个尼赛亚嘅国度嘅一个应许同埋证据，系一个咁样嘅画面。喺主祷文当中， 我哋成日都会讲到，我哋话愿你嘅国降临，愿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以先知以赛亚其实所揭示喺呢度所揭示嘅画面，正正就系讲紧当神嘅国度被实践、被彰显嘅时候嘅一幅图画。呢度所象征嘅唔系讲紧动物本身自己嗰个变化，即系狮子其实依然系狮子嚟嘅，狼依然系狼，豹依然系豹嚟嘅。呢度所象征嘅唔系讲紧动物本身自己嘅改变，而系讲紧当一个公义嘅王去掌权嘅时候咧，世界原本破碎同埋敌对嘅关系，一切都会被反转、被更新，系一个咁样嘅图画。在现实的世界当中，其实我们都知道豹是狼，豹是一定会吞食绵羊山羊的，即豹是一定会捕捉山羊的，强势强国是一定会吞噬弱国的，有权有势的是一定会欺压无权无势的，有资源的，我们都见到在这个世界上有资源的人是一定是可以占尽便宜，社会是以利益而权力以势力去衡量我们的价值，这个是我们所见到今日的一个世界。但是在以赛亚先知里面，他讲到什么呢？原来当尼赛亚去掌权去作王的时候，这些一切都会被反转，公义会取代掠夺，和平会取代恐惧，原本彼此伤害的都不再去伤害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感受到这个揭示所带来的那份震撼，但在我们一般所理解的世界观都好，其实即或不要说信不信都好，即或是信了基督徒都好，其实或许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世界是有一套叫做弱肉强食的价值观当中，甚至某程度当中我们都会视之为合理，很自然，大自然就是这样，大自然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价值观，你没有价值就会被人淘汰的。这个其实某程度不要信，不要说未信，其实信我们 都某方面其实我们 都知道，并且 都视之为必然合理的一回事。但是这里所揭示的震撼是什么呢？震撼是原来最起码就是在神的心意当中，这些一切我们视作为自然啊、合理的价值呢，这些其实都是罪恶世界所带来的后果来的。因为起码在他自己对于世界的心意当中呢，原来从来都不是这样的。而最吊诡和矛盾是什么呢？最吊诡和矛盾是，其实我们的心里面其实一直都很渴望公义和和平的来临的。但是当讲到我们说讲到要讲到世界和平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连自己都不敢奢望终有一日在这个世界当中真的能够实现到。这个就是那份的吊诡，那份的矛盾。世界很多的地方都曾经想尝试过作出很多的制度的改变，环境的改变，政策的改变，想带来和平，追求和平。但是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揭示一个画面的，就是是唯有公义的王真正来临的时候，我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和平。所以这里关键不是讲怎样将一只狮子去纯化变成一只牛，不是讲这件事，而是当豹仍然是豹，狮子仍然是狮子的时候，但是万有的主，万有都伏在这个王的管治底下，所有的秩序都变得不再一样。而以赛亚第十一章这里所带来的和平就是讲这件事，关键不是讲动物的转变，而是世界都要回到神最初创造的秩序，一个与人、与神、与自己、与受造界和好的一个画面，很美丽的一个画面。然而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呢？要真正去实现这个画面，的确是真的要等到基督再来。所以为什么将临期基督的再来我们要这么期待，是真的因为基督的再来是会更新带来一切的变化。的确我们都知道，甚至我们都知道真的是唯有等到基督的再来才能够得到临到的荣耀。这样的话，在此时此刻，在一个未完全的世界当中，我们今天已经作为悔改了，作为重生，作为属于尼赛亚的群体，我们又可以怎样回应呢？ 喂，你讲到系，真系基督未嚟都搞唔掂噶。咁嘅话，我哋今日就算已经悔改，就算已经重生，已经喺尼赛亚国度里边，我哋又可以点样回应咧？对于呢个未完全嘅世界，第一，作为基督嘅身体，我哋可以做到嘅就系第一，我系能够以活出公义作为遇上神国嘅一个记号。呢度讲紧咩咧？虽然我呢个世界的而且确仍然有不公、暴力同埋破碎，但系基督掌权于我哋生命嘅地方，例如我哋嘅家庭啦、我哋嘅职场啦、我哋嘅教会、我哋嘅人际关系，其实嗰啲我哋都能够去当中去彰显神嘅国度嘅一部分嘅光。冇错，完全嘅嗰个画面，或许真系要等到基督再来嘅时候，我哋先见到咁美丽嘅画面。但系起码今日我哋已经系嗰个尼赛亚群体嘅时候，我哋起码已经可以喺我哋所面对紧嘅处境当中去宣告啊，去话俾呢个世界知咧，基督系要掌权作王。每当我们以公平去待人，去恨恶不义，去看顾弱小，去选择诚实，拒绝以掠夺式的关系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在这里向世界去宣告，就是什么呢？宣告着这个王已经在这里掌权。正如基督耶稣他教导我们，他说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的话，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就是我们第一可以做的，就是去向世界宣告去遇上神国的一个记号。第二，盼望、忍耐、等待那个最终的更新。虽然地上是很不完全，我们今天都知道不完全，但起码我们知道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原来那个和平的图画不是幻想，也都不是一些 fantasy， 而是一个应许。这个讲的什么呢？就是讲的，即不是出于人间努力的结果，而是神必然终必会成就这个国度。所以这个盼望令到我们知道一样，就是我们不需要因为世界的黑暗而感到绝望，也都不需要因为公义未完全实现而去放弃。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耶西的根终必成为万民的旗牲，列国都要寻求祂。我们所有的信心、所有的信服、所有的公义、所有的盼望，其实都是指向那个终必会成就的那个国度。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因为一时的黑暗而灰心而感到绝望。第三，以生命去迎接这个王的来临。在将临期里面去提醒我们，我们不单止是，其实我们不是等待着圣诞，我们是等待着一个王的降临，再次的降临。他要将要以完全的公义去审判世界，以永恒的和平去更新万有。所以今日的重点其实不是说我们如何期盼未来那么简单，而是说我们在现今的生命当中如何跟这个王去对齐。我们如何跟这个王去对齐？我们是不是以一个生命同跟这个将要来临的王去对齐？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的悔改、每一次的信服、每一次的追求真理、活出公义，其实都在回应一个问题，回应当王来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已经预备好呢？所以这个都是作为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无时无刻还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是不是做一回这样的事，将生命和这个再来的君王去对齐呢？这个就是活出公义的一个想表达的信息了。好，已经来到结语了。今天其实想表达一个什么信息呢？今天是讲在悔改当中去迎接这个君王的来临，将临期是很重要。这个甚至不是讲等待12月25号的一个日子，因为老老实实，我们不是等一个日子，等一个节日。张林奇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是等一个君王的来临。他不单单只是一个任人观赏的那个婴孩，他是要那个将要以公义、以信实、以怜悯、以真理去统治万有的那位主。没错，我们今天打开新闻，我们看到很多不公不义、很多黑暗、很多 人睇落都唔知点样去扭转嘅一啲黑暗嘅制度喺当中嘅时候，呢、这个信息就话俾我哋听，佢将要来临。佢第一次嘅嚟为要拯救，第二嘅次嘅嚟就系为要更新一切。藉住今日嘅信息，再一次去提醒我哋，既然基督嘅再来系一个必然真相嘅时候，我哋系咪又预备好呢？作为悔改嘅主日，我哋系咪又愿意被主去光照？我哋讲到破碎咗，讲到悔改咗，系咪？我哋嘅心里边啊，此时此刻，如果对齐喺呢个主呢、这个公义嘅主里边，我哋仲有冇啲堡垒系需要被破碎、需要被毁坏？我哋有冇啲习惯啊、固执啊、骄傲啊、恶念啊、伤口等等呢啲，需要求神、求圣灵去更新、去转化，以致我哋能够同呢个神去对齐咧？冇错，承认啊、接受啊、面对呢啲一切一切，其实系未必容易，甚至都未必会好舒服噶。破碎、啊，边个觉得舒服啊？但系如果在破碎的背后，神要领我们进入那个连我们想都没想到的那个荣耀、自由和盼望那个落土的时候，我们又愿不愿意被神去拖住我们，去带领着我们进入祂要带领着我们进入的那个位置，让祂在我们生命当中去作王，去一起去宣告祂的落土，宣告祂的盼望的降临呢？求主帮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在悔改当中去等候，在圣洁当中去迎接祂的降临。在信息结束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有个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好感谢你，你不单单只在2000多年前去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去宣告那个盼望的信息，你亦都将要在第二次当中再次的临到当中去将一切去更新，一切的转化。主，在这个时间当中，让我们的一方面去再一次提醒我们，是终有一日基督你要再来去掌权去作王。主，又有一方面求你继续去帮助我们，在今日我们或许内心当中有很多我们都需要被你所更新、被转化的位置，求你今日去对我们每一个人去说话，去用你的真光去照明我们内心里面需要被你所转化的，无论是不体面或者黑暗或者我们都不知道去处理的位置，你今日去再一次去感动我们，再一次的去给我们打开你的心，去迎见你是那位要施怜悯、施公义的君王。求你就是这样怜悯我们，祝福我们，又祝福我们整个群体，让我们在这里当中能够成为那个活出公义，能够成为那个遇上神国去向世界宣告你是王的那个群体。我们这样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灵之祈求，阿们。好，谢谢大家。